了布丁之后，今天继续分享就是莫不能借所造的诸观庄论是上师观教理论。那么这个论点呢，也分了这个造论分支和所造的论体。现在在宣讲第一个，造论的五本。造论的五本呢，是宣说由谁所造，为谁而住，然后是属何范畴，全论内容和这个有何必要。那么现在呢，是为了让学习本论的学者能够对作者产生亲近的信心。对学习这个本论呢有一种欢喜心的缘故，所以说呢宣说由谁造了这个中观专论。那么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印度和藏地公正的大成就者大智者宗密菩萨，他造了这部中观专论的这个颂词。那么前面呢也是通过方方面面对于这个净命菩萨他这个在经学当中得到受记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说智慧非常的超胜，戒律很清净，成就卓越，还有呢就是这个品行高尚等等，从方方面面都是做了观察。尤其是现在藏地的佛法非常完整的能够保留下来，也是完全通过净明论是他的这样一种发心，他的这个愿力啊，这种威德所导致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个本论呢，也是净明菩萨的这个加持力所导致的，所以必须呢也要产生一种感恩的一种心。那么今天呢还继续宣讲他的这个殊胜功德。本来对于我等本师的这一教法最为广泛弘扬的杰出代表就是八大佛子与十六罗汉，他们则幻化为六庄严等众多大德出世。那本来呢就说是佛陀在世间上应化，最后入了就是说入了寂灭，而入了寂灭这个教法要得以弘扬，那么就是说是在佛陀之后对于这个佛陀的教法弘扬的最广泛的杰出代表呢就是八大佛子和十六罗汉。那么这个八大佛子呢有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殊胜的大菩萨佛陀涅槃之后呢也是对于大乘的这些经典呢做了集结，还有呢就是不断的示现这样一种化身出现在世间当中。还有就是说是十六罗汉也是这样的，十六罗汉呢就是这个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也是亲口对这个十六位尊者啊十六位大罗汉给他们做了嘱咐，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佛教还存在世间，那么十六罗汉呢不能灭的。那么这个就不像其他的一种阿罗汉，其他的阿罗汉呢就是说在佛世的时候呢得到了圣果，佛入灭之后呢他们也是跟随这个佛陀呢入了寂灭。那么入了寂灭，那么十六罗汉呢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亲口做了嘱托的，乃至于佛陀存在于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安住世间一定要安住世间，就是说是不断的护持教义护持佛法。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在南瞻部洲的就是说不同的地方都有十六罗汉的他们安住的这样一种道场，他们也是这个不断的护持佛法，不断的实现这样一种化身。所以说杰出代表就是八大佛子和十六阿罗汉。他们则幻化为六庄严等众多大德出世。那么八大佛子还有十六罗汉呢他们也是不断的幻变这个殊胜的化身，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占卜州的六庄严龙树菩萨，还有圣天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成大论师、法身论师。那么这个六庄严呢还有就是说二殊胜功德光和释迦光等等，像这样都是这个十六就是八大菩萨、十六罗汉他们幻化的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化身安住在世间必有情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八大佛子、十六罗汉、六庄严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护持佛法的就是说是殊胜的普德迦罗。而这位大师正是如佛大密意金刚的唯一集结者密祖金刚手菩萨，因此其传记与功德即便是诸地菩萨也难以一一说尽，更何况说普通凡人呢。那么这位大师就是讲净命论师，净命论师前面也是讲过他的本体呢是和文殊师利菩萨无二无别的这个方面前面已经做了观察，所以说他也是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佛位的菩萨登地即便是诸地菩萨也难以一一说尽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净命菩萨他是诸佛大密意金刚的唯一集结者密祖金刚手，那么就是说金刚手菩萨呢他是一切诸佛大密意金刚，大密意金刚呢有些地方就是讲密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密法就是一切诸佛的大密意金刚的这样一种教义，一切佛陀的这样一种最殊胜的就是说这样一种心要 就是这样一种密宗的修法。所以说呢啊，诸佛大密金刚这个密法的唯一集结者呢，就是密主金刚手啊，金刚手菩萨就叫做秘密主啊，秘密主呢，因为就是说是一切密法的主尊的缘故，所以说也称之为这个密主金刚手。那么就是说是、他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传记啊，实际上就是金刚手菩萨的传记。那么他的功德呢，实际上就是金刚手菩萨的功德。金刚手菩萨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净明论师就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即便是驻地的菩萨也没办法一一观察到，没办法一一说尽啊。莫不这么去说呢？更何况一般的普通凡人，那么更加没办法真实的了知净明论师殊胜的功德了。也就是说呢，净明论师显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以人的形象来显现的。以人的形象来显现了，一般的凡夫人他就觉得哦，净明菩萨的功德啊，仅此而已啊。从出世到住世期间，怎么样修法的，怎么样就是说利益有情的，最后怎么样入灭的，就会认为净明菩萨的功德仅此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在人们面前的，或者人们能够了知这个只是净明菩萨的无有啊，就是说边际的功德当中很少很少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必须要了知啊，必须要了知，并不是单单只有这么一点点功德。而且呢，就是说金刚手菩萨成为这样一种这个秘密主呢，在《金刚论》的注释当中，莫普怎么解释讲过的。当时好像是在讲殊胜菩萨，在讲殊胜菩萨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的时候呢，也是讲过这个菩萨呢，他是尤其是金刚手菩萨，他是就是说是这个能够了知一切诸佛的秘密。一切诸佛从最初发心，中间修道，最后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时间当中，金刚手菩萨都没有离开过，啊，没有离开过这尊佛。所以说，这个佛啊的所有的这个生与意、生口意的秘密呢，就是说金刚手菩萨全部了知。说从这个角度呢，也叫做这个了知秘密的这个密主金刚手，在《金刚论》注释当中呢，对金刚手菩萨也是这样做的赞叹的。所以说他这样一种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但是在共同所化众生的面前，无论是印度还是藏地，到处就都流传着尊者无可比拟、不可思议、精彩神奇的感人事迹。那么前面讲了，在凡夫人面前视线的很少，那么普通的凡夫人呢，没办法真正去了知一个殊胜的、就具以佛位的这样一种大德的这样一种功德。但是呢，是在共同所化众生的面前呢，为了让他们产生这个信心。也实现了很多殊胜事迹，所以无论是在藏地也好，还是在印度也好，到处都在流传尊者这种不可比拟的、不可思议、非常精彩神奇的这个感人事迹啊，让这个众生呢对尊者产生信心，哪怕是产生信心之后做一次祈祷啊，做一次祈祷之后呢，那么就是说都是非常大的啊，就是说意义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他得到人生之后呢啊，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殊胜大意了。所以说有很多这样事迹在不断的流传，只可惜的是并没有见过详细的文字记载等。然后就说是这个在人们口头上流传的事迹非常多，但是很可惜的呢是就是非常可靠的很详细的文字记载不多啊，这个文字记载是不多的。在以前的这个多罗大他尊者他造的印度佛教史当中呢，有一部分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商业寺的这个这个历史当中，商业寺详志当中呢也是有一部分，还有以前看过的这个敦珠法王的这样一种这个敦珠法王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传记当中，他写的传记当中，还有就是佛教史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传记当中呢都有就是说有些记载不是很多，所以说莫非就说呢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没有见过详细的文字记载。在此从古老的历史中收集出只言片语做了简略的叙述，意在感念这位清教师的洪恩。所以说呢就是在古老的历史当中收集出了这些只言片语，做了很简单的这个叙述，那么实际上呢是在这个想要感恩这位清教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恩典对我们的洪恩。我本身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虽然在这个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很多事迹，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比较可靠的这些这个历史书当中没有记载的缘故呢他也为了就是说这样一种让人们对他的事迹产生一种信心的缘故，所以说就没有采用别人口头上所叙述的这样一种很多传记放在这个论著的前面就是说法王仁波切所造的这个波斯波斯摩切传记也是这样的， 啊，一个略传当中，就虽然在人们口头上流传了很多啊，就是说包括什么这个书生的这个传记很多故事，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是记得不清楚了，有些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去查实，所以说呢很多事迹没有写，那也就是有这样一种相同之处的。那么，那么就这个方面呢，对于金陵院士的这个简略传呢，也是做了他的这样说明啊。他主要是从这些古老历史当中、可靠的历史当中收集出来一部分做了叙述，否则呢是按照这个圣者和圣者之间的这样书圣智慧的，完全可以写很多啊很多篇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传记。但是呢，在叙述的时候，按照一般的共同历史当中所记载的那样啊，摘取了一部分进行宣说。诸位有志之士，如果能从尊者的善说论著及无量恩德来推测，必定会对起生起生火之用。那么诸位有智慧的人，如果能够从尊者的善书论著来进行这个推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一方面我们就说是从传记当中升起信心啊，一方面从他所写的善书论著当中，比如说中观专论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书生的论著，但现在我们就说翻译出来的只是中观专论而已，那么就是从这样的中观专论的这个善说论著当中仔细去推测，仔细去学习，就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尊者呢就是真正的佛。因为只有真正的佛才能够对于这样世间名言和这个中就圣意中观的道理完全能够做一个归摄。做一个书生的归测呢，就是说是这个归摄的话，如果没有这样像佛一样的智慧，那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越精通越通达越深入的学习这个中观专论，对于这个尊者的信心呢就能够逐渐逐渐呢更加的升起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尊者的善说论著当中来推测他肯定是真佛，还要从他的无量的恩德啊，无量的恩德不间断的视线这样一种这个化身，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中间创立佛法就最初创立佛法中间呢就说是这个护持讲说，最后呢就通过化身的护持等等等的先生所讲到这些无量恩德的推测呢，肯定能够对他升起真佛之想的。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要清楚，印藏两地人们无有异议一致共称的这位开宗祖师就是本论的作者。那么前面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功德，但是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要知道呢，那么印度和藏地没有异议的全部共称的公认的这个开宗祖师呢就是这个本论的作者金陵院士。那么下面呢是对于这个上面所讲的这个内容这个传记的内容做一个归摄。一护佛陀善说法，广大行中无所事，甚深见派人猛权，共称二祖如日月。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首先是赞叹了佛陀那个善说法义，然后呢第二句和第三句呢也是就是说是赞叹了这个无著菩萨和龙猛菩萨能够真正的就在诠释就是安立这个佛陀的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教义，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无著菩萨和这个龙猛菩萨呢共称犹如日月一样的殊胜的二祖。佛陀依护佛陀善说法的意思就是说呢，真正在我们世间当中堪为依护的就是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佛陀出世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呢，就是要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有这样一种这个动机。那么佛陀呢也能够善说法，善说法就一方面是完全以证悟的实相，一方面呢就是说通过不间断的修习证悟实相之后呢，得到了与自在。得到了这个书生的语字在，所以说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善巧的宣说这样一种书生的法义，所以说是叫做善说法。从内相续的证悟，还有从语言上面的表达等等，已经达到了这个尽善尽美了，所以说称之为善说法。那么佛陀善说法之后呢，那么后面有出世的祖师来进一步的解释佛陀的密意，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广大行中无著事，广大行中就是说广大行派，因为佛法当中呢就是说是通过不同的解释的侧面就分了这个广大行派和甚深见派。那么就是说广大行派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以八十作为它这个基础，然后呢就安立这样一种发心的这个道理，积累资粮的道理，还有呢就是说是五道十地的这样详细的这样的法理呢，是在广大行派当中善加抉择，非常善巧的抉择。所以广大行派它是对于这个整个佛法广大的这一部分呢做了这个详尽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广大行派的这个所造论点的特色，特的确确的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法义完全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解释的非常清楚，像这个瑜伽师地论 啊，瑜伽师这个一打开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百科全书的感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佛法的意义啊，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是略示，然后展开宣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啊，《金砖论》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特色。还有呢，就是我们学习过的《广论》。《广论》呢，实际上就是说是通过广大行派的这样一种这个风格来造论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啊，对于法医方面呢，解释的非常详细，非常细致，有些名词呢也是做了很清楚的啊，就说是这个广大的解释的。这个方面就是广大行派无著菩萨呢是进行开显的。然后呢，甚深见派龙猛拳，那么就龙树菩萨呢，他主要是解释佛经的甚深的空性这一部分。无分别智慧这一部分，甚至空性这一部分呢，是龙猛菩萨进行全说的啊，就是说中论也好，还有六十正理论、七十空性论啊，还有这些回真论、龙树六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一切诸法无自性的角度、甚深的角度呢，做了这个做了这样一种诠释，诠释了《般若经》啊、《三宝经》、《经》等等当中殊胜空性的意义。所以说，甚深见派呢是这个龙猛拳，共称二祖如日月。那么就好像天上有日月一样，所以说呢，在佛教的这个在佛教历史当中呢，也共称有这样一种这个无着菩萨和龙树菩萨啊，共称二祖，有如日月一样。那么日月呢，照亮了这个世间，所以说的这个无着菩萨和龙梦菩萨呢，他们的个教义也是照亮了世间，让这个后代的修行者呢，能够找到一个修行之处。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最初佛陀和二祖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做了一种介绍。那么下面呢，就开始介绍这个，就说是这个净命菩萨殊胜功德，护彼法理诸菩萨，善说百川遍各方，于佛圣成大海宴，尚未圆满得品尝。那么下面就马上要引出这个对于就说是净命论师的这种赞叹。那么就是说是接着前面这个颂词呢，护彼法理这个彼字啊，怎么理解呢？这个彼字就是讲到了这个无着菩萨和龙树菩萨，这个方面叫彼护彼法理诸菩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就是说无著菩萨和龙树菩萨造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论点之后呢，那么他们的这个传承弟子呢，就不断的在讲说，不断的在助论，弘扬护持他们所开创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广大行和甚深见的这样的法理。后面出示了很多，比如说护持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中风的呢，也这样一种圣天菩萨，还有就是说是清殿菩萨，还有月称菩萨啊，还有祭天菩萨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中观中的很多很多大德，就是着重主要的护持这个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中风。那么就是无著菩萨之后呢，也有很多像四清论师啊，还有安慧论师啊，还有很多护法论师啊等等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为师的祖师，广大行派的祖师呢，也是在这个不断的护持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广大行派的这样中风。所以说这个叫做护彼法理诸菩萨的意思。善说百川遍各方，那么善说百川遍各方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护持甚深见和广大行的时候呢，也是通过造论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阐释。所以说呢，他们这样一种善说呢，犹如河流一样周遍在各个方域，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尤其当时在印度呢，在印度的话就是各个地方在不断的展开，在不断的弘扬。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个别的护持这个二大菩萨的这样一种中风的这个含义。但后面呢，语气一转呢，于佛圣成大海宴，尚未圆满得品尝。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大德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别别的宗派对于甚深见和广大行的别别的宗派呢，都是通过很多的善说来进行这个弘扬的，周遍各方。但是呢，比较稍微就是说有点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呢？对于佛陀圣成的大海一样的一种宴会呀，他们的喜宴呢还没有真正圆满得品尝，还没圆满得品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我们首先从这个百川和大海，从这个两个方面来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个百川和大海在这个当中呢是做一个比喻的。百川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这个百川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显现的角度啊，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说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有这些其他的河流也好，都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在，就是说是这个流淌着。这个方面就是百川的意思。那么大海呢，就是说它一方面大海是一个水藏， 就说百川入海嘛，水象占一方面就是说是大海是它的归处，它的水藏；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百川它是显现在不同的地方的，而大海呢就是一个地方，百川呢就是它流淌的时候它的地方不一样，它的水的就是说是这个品质也不一样，它的味道也不一样。但是，一旦入海之后呢，全部是一个味道，啊，入海之后呢，就全部变成一味了，啊，都是变成一味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百川和大海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百川和大海再做个意义上再做个观察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别别护持广大行和甚深见的这些大德造论呢，就犹如百川啊，在护持各自的宗派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善妙，在这个护持各宗的时候呢，讲解的侧面不一样啊，有些是侧重于讲解啊广大行的开显广大行，有些是侧重宣讲甚深见，所以说他的法位啊，他的法位不一样的，啊，他的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弘扬侧面不一样，他所讲到的这样一种法的这样一种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说明呢，就是说是护彼法理的诸菩萨，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犹如大海一样的宴会，还没有真正去抉择，还没有品尝，还没抉择，让后面的弟子也没有品尝到，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百川和大海它的这个比喻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佛陀的圣乘啊，佛陀的大乘呢，就犹如大海一样，本来是一味的。佛陀的这样的教义本来是一味的，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呢，还没有真正把这个一味的意思解释出来，所以说叫做于佛圣乘大海宴，这个宴就是这个宴会，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盛宴，还没有圆满得到品尝啊，没有圆满得到品尝呢，是从显现上来讲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如果在你的论点当中没有说出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似乎是没有品尝的。当然，就从实际的意义来说，啊，这些这个月称菩萨也好，啊，世心菩萨也好，啊，就说是没有真正原来品尝到，就是说一味的这个法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说，从他们所造的论点的侧重点来说呢，还没有真正的去说出来，所以说啊，后代的人还没有品尝到，啊，尚未圆满的品尝。这个方面就是啊，有部分人们就指出了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各护持各的。各讲各的，那么对于这真正的一味的大海一样的一味，大海一样一味的这样一种佛陀圣乘的这样一种宴会呢，啊，都还没有圆满品尝，就是在净灭论是没有出世之前，啊，都还没有圆满品尝的。下面就是说，一旦就是净灭论是出世之后呢，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理融为一味，完全品尝了，然后让后代的弟子也能够品尝。所以说这个净灭论师的这个他的智慧他的恩德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凸显出来了。宁饮睿智之一口，饮尽二里之汪洋，尔时宁如碧蓝天，大乘法云作庄点。那么首先讲第一和第二句，那么您呢就是讲净灭论师啊，有殊胜的智慧，你通过这个非常敏锐的智慧，一口就完全饮尽了二里之汪洋，一口就把所有这个汪洋全部喝到嘴里了。那么这个汪洋是什么呢？这个汪洋就是讲二理的汪洋，二理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个广大行和甚深见，阐释广大行和甚深见的这个正理呢，就叫做二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净灭论师他把所有的广大行和甚深见的这样一个法理全部已经通达为一味，所以说一口就把整个二理的汪洋全部喝尽了。这个就和前面对照了，前面就是说这些论师呢于佛圣乘大海宴尚未圆满得品尝，那么就是后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净灭论师一口就把所有二里的汪洋全部喝尽了，全部啊就是做了品尝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净灭论师他有这样一种殊胜性啊，就殊胜性全部能够圆融，对于这个广大行和甚深见的这个教义完全能够圆融，而且对于整个就是说佛陀的教义能够完全的圆融啊，能够完全的圆融，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意义非常大。佛陀出世宣讲的正道，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因为众生愚钝的缘故没办法了知佛陀的教义，所以说无著菩萨和这个龙梦菩萨呢就造论点来弘扬之后呢，就是说从一部分从一个侧面呢啊，对于佛陀的这样大乘的教法，很多众生产生了信解，得到了法益了。但是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弘扬的侧面不同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智慧比较薄弱的众生啊，对于这两大块就觉得没办法圆融起来，就觉得这个佛陀的教义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在他们的这个想法当中有支离破碎的感觉。 而且觉得龙树菩萨和就是说是无著菩萨的这个教义也没办法融合，所以说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产生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分别。后面的净明顿师呢，就把这样一种两大教义完全融在一体当中，完全做了归摄，完全做了圆融。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作用第一对于这个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甚至性和广大，就说是广大行和甚深见，像这样呢也完全能够在一个论点当中一个时间当中能够通达能够学习的对于这个两大宗派，对于两大祖师能够产生不退的信心，不会有疑惑。第二呢对于整个完整的大乘的教义他就说是从这儿开始圆融的不再是分两大块没办法就是说通达的意思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二个非常大的意义呢，就是说后学者对于整个大乘的佛经产生了一个就是非常殊胜的信心，就了知了一切的大乘的经典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抵触的地方没有一点抵触的，完全都是圆融的观点都已经了知了。所以说对于佛陀对于大乘的教义也产生了一张一种这个完整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信解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殊胜的利益了。而时宁如碧蓝天第三第四句讲到的话就是说净明论是犹如碧蓝的天空一样，碧蓝的天空呢第一个呢就是讲非常的清澈了，像这样的话就蓝天呢它就给人们一种非常清澈的感觉，很干净。第二个方面这个蓝天呢它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很深邃很广大蓝天呢它是有一体的就是说由是这个一个本体，所以说净明顿师他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就犹如这样殊胜的蓝天一样广大一位，然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清净。在这样一种这个广大蓝天就比喻成净明顿师的本体或净明顿师的智慧大乘法云做装点那么在蓝天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有白云飘过，白云飘过的蓝天也是更加的庄严的，更加的让人看得更加的舒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净明顿师在他的这样一种犹如天空一样的智慧当中显现出来的中观庄论这个方面呢大乘的这个法语呢也是装点的殊胜的这样一种蓝天。所以说像这样的中观庄论就是大乘的法云像这样就是虚空当中云一样能够对虚空做装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犹如虚空一样的这么深邃的智慧，谁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就是说净明顿师的智慧非常非常的清澈，非常非常的殊胜，怎么能够知道呢就从他所造的中观庄论当中来进行了知就知道了这个净明菩萨的这个智慧非常殊胜那么下面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和圣义两大宗派呢就是说做归摄的也是这个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净明菩萨，前面是广大行和甚深见，那么后面是从世俗理和圣义理两个方面呢就做归摄，也是净明菩萨。正如虚空圣义智具得月称四三界名言四弘无杂见法成周遍此大地。那么首先第一句第二句呢是讲到了这个月称菩萨他的殊胜功德。月称菩萨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如虚空圣义智就是月称具得月称四三界，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证悟或者所证悟的这样境界的犹如虚空一样的就是圣义的智慧了知圣义的智慧的就是虚空一样的非常广大一味的这样一种本体，不可思议的，没办法去这，没办法去就是就是说思考言说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圣义智慧的本体。而就是说具德月称菩萨他所造的这样一种入尊论或者造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中观的这样一种注释呢，完全能够诠释出正如虚空一样的圣义的智慧。所以说月称菩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他的这样智慧呢是整个三界的装饰，整个三界的庄严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欲界世界无色界整个三界当中再找不到比月称菩萨的这样一种全是圣意智慧这么殊胜的装饰品了。所以说它是整个三界的庄严名言四弘无杂见，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名言地当中，名言地当中的一切万法犹如彩虹一样无杂而见，就是说圣意当中犹如虚空圣意当中一切万法的法性都是犹如虚空一样一味的无可言说的。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名言地当中一切万法的显现犹如彩虹一样犹如彩虹一样。那么犹如彩虹一样的意思呢，第一个犹如彩虹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意思通过彩虹的比喻可以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彩虹呢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彩虹是绚丽多彩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七种颜色至少有七种颜色，当然如果细分的话还有很多颜色， 所以这方面讲彩虹它有这个特色。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彩虹呢，它就说无杂而现啊，无杂而现。它虽然有这么多颜色，但它的显现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它都说互相之间没有混杂啊，互相之间没有混杂，很清晰。那么就是无杂而见啊，大家是可以不啊无混杂而见的。所以实际上这些都是明眼地的诸法的特色。明眼地诸法的特色就是犹如彩虹一样啊，就是说是在圣意当中，千万法都是这个无所缘的。但是呢，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啊圣意当中，这样的明眼地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显现，但是虽然显现是无自性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一切万法的显现是无自性的，有彩虹一般。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明眼地当中的法，那显现的法呢，就是说是非常多啊，它的种类是这个不可计数的啊，还有很多很多差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讲虽然就是说各自的显现，但是互相之间不混杂啊，互相之间是不混杂的。像这样的话也有它的这个道理。那么把这样一种一切万法这个特质能够解释出来的，清清楚楚的分辨的啊，就是法成论是英明当中的观点。法成论是适量论啊，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一切明眼的法，犹如彩虹一样啊，把这些法分得清清楚楚啊，一个法一个法分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英明的特色，唯识的特色。像这样的话，就法成周遍此大地。月成菩萨主要是诠释一切无所缘的殊胜智慧，法成论是主要是诠释明眼地当中让众生无杂而非常清楚的了知明眼地的这样一种本体。因为众生的这样一种智慧很混乱呢、啊，众生的智慧很混乱，所以说看到这个明眼地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摸不到头脑啊，这一切万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摸不到头脑的。所以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混乱的这样，你如果对于这样明眼地它有一种混乱的见解的话，那我们在去除明眼的时候，在明眼当中修行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正见，所以说呢，在做取舍的时候也往往是很混乱的。那么法人呢，是把这些法分的清清楚楚之后呢，啊，把这运啊、界啊、处啊，把这样一啊，法和法的关系分析的清清楚楚之后呢，一方面我们对于明眼地哦，它是谁是谁就分得很清楚了。然后把这个分清楚之后呢，实际上它就有一种虚幻的体，虚幻的这样一种性质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啊，就是说是我们的智慧也是很清晰的，通过这样一种清晰的明眼智慧，也很容易去除圣意智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听它的名声周遍整个大地。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两大论师的不同特色。那么下面呢是进一步讲开贤慈理诸智者，众驾妙论之成奇，无垢二量辽阔处，一时测度力微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开贤慈理诸智者，也是和前面一样，这个慈理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月称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意理，和这样一种这个法村顿式的这样一种这个明眼理。那么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弘扬月称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非常多啊，大家都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说我们是手持应承派的，那都是手持月称菩萨入中论的宗义的这样一种传承弟子啊，他这样一种这个啊弟子有很多，像明了杜鹃论师，还有就是季贤论师等等，他像这样都是这个手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应承派的这样一种这个宗义者。那么开显慈理诸智者呢，也是照很多论点来弘扬，打比喻呢就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个骑着一个就是说马一样啊，骑着马在这个草原上啊，在奔驰。那么就是说弘扬四量论的这个智者也是非常多，到现在为止这个四量论的弘扬在当地也是非常兴盛的。所以开显慈理的一些智者呢都在不断的弘扬，都是骑着妙论的马在这个草原上在不断的奔驰啊，妙论啊，众驾妙论之成奇。驾妙论的成奇的一方面是入中论和四量论嘛，他们骑着这样一种四量论和入中论的马在这个这个驰骋。但是呢，真正对于这个无垢二量辽阔处啊，无垢二量辽阔处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明眼量和圣意量，他们这个圆融无碍的，非常广阔的，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智慧没法衡量的，或者说二量非常广阔的这样一种这个辽阔之处呢，这个方面讲无垢的二量明眼量和这个圣意量非常辽阔的，完全能够通达的这个本体呢，一时测度力微弱。这个一时就是讲一个时间当中。一个时间当中完全要同时测度，他们的力量还显得一点微弱啊，力量还显得一点微弱，没办法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的来测量啊明眼理和这样一种圣理啊，明眼理的圣理。这个方面就是从不同的造论的不同的弘扬的侧面进行的观察，主要是要凸显净明论师的智慧。那么下面讲引以观察之三步，跨越二地之大地，而时宁如广袤云，众多理正走庄严。 那么其他的论师在显现上面呢，在一个时间当中没有办法测量就无垢二量的辽阔之处。那么您呢，就是讲精明论师啊，你以观察这三步，叫中观庄论当中以三个步骤，然后就跨越了二地的整个大地，一个时间当中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啊无垢的二量全部做全部做测度的。那么怎么样以观察了三步呢？第一步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唯识啊，在中观庄论当中第一大块呢就讲唯识，这个是第一步。那么这个讲世俗地已经跨完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讲到了在圣义当中的相似圣义啊，主要是相应于中观秩序派啊，这个讲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二步。第二步这样一种这个秩序派呢，他就说是一方面是也有世俗的一部分，一方面有圣义的一部分，像这样的话是这样的问题。他就是说在定解宝灯论当中呢，莫夫德摩切对于这个秩序派的观点，对单空的观点呢，也是做了这样一种阐释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了知这样中观秩序派呢，它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真世俗假圣义啊，真世俗假圣义。那么真世俗假圣义就是说，一方面它可以说是世俗，如果是把它归在世俗的话，就是真实世俗啊，真实世俗啊，就是因为它是这个趋向于圣义地的梯阶啊，在它是趋向于圣义的梯阶，单空呢就是说趋向于庙高楼的一个梯子一样，真正来讲把它是的的确确应该画在世俗当中，但是它不是假世俗，它是真世俗啊。第二个是假圣义，假圣义一个方面可以画在圣义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必定是讲一些万法无自性的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圣义，但是它是假圣义。为什么假圣义呢？因为它只是抉择的圣义的一部分，它只是一个单空而已，所以说它不是真圣义啊。光带真圣义来讲是假圣义，所以说这个是第二步嘛，就是解释了秩序派的单空。第三步就是讲这个略说了应成派的观点，在中观庄论的后面略说了中观应成派一切无所缘的最为究竟最为圆满的殊胜的空性意义。这个方面就讲真圣义地啊，真实圣义地。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三个步骤，三步就完全已经把整个二地的啊圣义地和世俗地的整个二地的大地的完全已经跨越了，完全已经做了圆满的灰色圆满的阐释。所以说呢，这个就凸显出了精明论师他的智慧非常的圆满，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清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犹如广袤原一样啊，就犹如广袤的这样一种这个原野。那么在这样广袤的原野大地上面呢，众多理证做庄严。一方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大地非常的大啊，这个原野很大。一方面在这个原野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一种树草花动物啊，给它做庄严呢，这个整个大地就显得非常的美丽了。所以说呢，就精明论师呢，就犹如广袤原一样。他相信当中呢就中观庄的很多理证呢，就好像广袤原野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装饰品一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做了庄严啊，一方面呢就做了庄严了。是故二理中轨道，合而为一大中峰，佛圣成教妙精良，此山余派不容有。那么就是说是事故二理妙就是说是中轨道合而为一大中峰呢，实际上在这个两句当中讲了三种宗派。那么这个三种宗派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第三句讲得很清楚的，佛圣成教妙精良，佛陀所安立的所宣讲的殊胜的大乘啊圣成，那么最为殊胜的大乘要通达殊胜的大乘的这个殊妙精良啊，就是说最为殊胜的精良是什么呢？此三啊，就是这个三个宗派就够了，余派不容有，其他的这样一种除了这个三个宗派之外，其他的这个宗派不需要了，也没有真正能够解释能够作为佛陀圣成这样一种教义的精良的，只是这个三个宗派，其他的都没办法做殊胜精良。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提前要了知的意思。然后提前了知的这个意思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什么叫做此三啊，什么叫做三派。三派就是说事故二理中轨道，四故二理中轨道这个当中就讲了三派当中的两派啊，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圣僧见也好，广大行也好，或者前面所讲的月真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月真菩萨开显的空性意，他就是说是法身论师开显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意。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二理中轨道，一个是圣意，一个是世俗。然后第三派呢就是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这个是精明论师把世俗地和圣义地的这样的意义合在一起造的中观庄论瑜伽行中观，这个叫合而为一的第三宗派 啊，合而为一大中锋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啊，总共呢有三个宗派，所以说呢这三个宗派呢就是说佛圣成教妙经梁，它就是能够通达最为殊胜佛法的殊妙经梁，就是这个三个宗派，如果通达了这个三个宗派啊，就能够通达就是整个的佛陀的圣成教义，除了这个三派之外没有，你不需要再找其他的，如果你去找其他的也是徒劳啊，也是徒劳，你没办法真正的去通达佛陀经佛陀殊胜的这样一种妙法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进一步的对于二理的中轨和就是说经病论史的第三中轨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赞叹。而诸佛教法集结您于此圣城理智色生药精髓一红日吹散世间诸迷雾，那么就诸佛教法结集您呢，就是讲到了经病论史啊，经病论史呢就是一切诸法的结集者，为什么呢啊，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啊，金明论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金明论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呢，那么当然就是一切诸佛教法的集结者了啊，就是一切诸佛教法的集结者，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在中观专论当中呢，他是把圣僧见和就是说是广大行，把就是说圣义理和这样一种世俗理归集在一起，设置在一个论点当中的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主，所以说呢也是诸佛教法的集结者，从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的。于此圣成理智色，那么对于这个殊胜大乘呢，通过殊胜的理智色为一处，色为一处，这个方面就是讲他集结教法，通过殊胜的理智呢，把这样一种大乘的教义呢色为一处，让后学者能够轻易的通达。生药精髓一红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涉及的中观专论当中呢，他就是讲到的这个特点，就是生药精髓，有很多圣僧的要诀，一切佛法的精华要义都归摄在中观专论当中，所以说就好像一轮红日一样，它红日一出来之后呢，就能够吹散世间的迷雾啊，一切黑暗呢，一切迷雾呢，通过太阳一升起来之后全部都能够吹散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早上的时候红日一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很舒服啊，太阳开始普照大地了，很高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像夏秋的时候它有雾，但是太阳一出来之后呢，这个雾马上就会消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观专论就像红日一样，世间当中的一切的这个迷雾啊，一些迷雾就是啊一些邪见，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迷雾呢，也就是说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迷惑。啊，很多这样一种迷惑怀疑，如果说是没有接触到中观专论的时候呢，有很多这样一种迷雾，但是中观专论的教义一旦我们学习了，一旦掌握了，它就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个很清净的定解，这种清净的定解就能够摧毁我们内心相续当中的种种的邪见无知啊，很多很多迷惑全部能够摧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比喻意义对照应该如此了之。下面又是赞叹中观专论呢，就犹如金刚大明咒一般，不可思议圣成要，一简理正一幻变，轻易明示此宝论，我知金刚大密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圣成要，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佛陀的大乘的啊佛法，大乘的佛法这个方面是不可思议的，一般的凡夫人很难去通达，很难去思议的，就是说是圣成的大乘的要诀。那么就是说这么就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呢，一般人很难通达。啊，也是这个大乘的啊经典的，就是说是这个浩如烟海一样，啊，浩如烟海一样。当时就龙树菩萨到龙宫的时候，当时看题目，好像一个月都没看完啊，就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大乘呢，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去，就是说完全应该的一般的人就通达很困难。一方面是数量之多，哎，不可思议；一方面他的这个教育之深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要让很轻易的通达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大乘要义啊，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中观专论一简理证一幻变，轻易明示了，就是说是通过这种简要的理证呢，中观专论当中就是讲到了通过很简要的理证一幻变之后呢，马上就能够轻易明示，就把谁能够轻易明示呢，就能够把这个圣成要，把不可思议的圣成的要点马上就能够轻易的明示出来。哦，这个就是名言理啊，这个就是圣义理，像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能明显出来。所以说此宝论我知金刚大密咒，此宝论就是讲中观专论这么殊胜的宝论，我就是讲包括怎么讲他，我是了知这个就是金刚大密咒。那么金刚大密咒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特点呢， 就瑜伽师他念了这样一种密咒啊，金刚大密咒，他念一个咒语，他只是念一个咒语，像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承办一切事业，念一个咒语就能够摧毁一切的怨敌，一个咒语他就能够承办啊，就是说承办所有的事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密咒承办一切一切事业，摧毁他的这个唯品啊，成就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欲啊，这方面就是一个咒语可以完成的，这个密咒的力量非常大，而且它只是一个。那么就是说是中观庄论呢，它也是有这样的特点的。第一个呢，它就说是它的力量非常大，中观庄论这个金刚大密咒的力量很大。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能够摧毁一切的邪宗，所有的邪宗全部摧毁了啊，这个里面呢就对于外道啊，对于一些不了义的这个观点呢，像做了分析，做了剖析，做了破斥，所以说对外道啊，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对我们相对当中的这个怀疑邪见，全部都能够摧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它的这个特点。第二个方面呢，就通过这样中观庄论呢，它能够成就一切所愿啊，成就一切所愿。所以说呢，中观庄论学习之后呢，对于名言理啊，对于圣义理通达之后呢，自然而然能够产生清净的智慧，发起菩提心，这样修行之后很快就可以解脱了。所以一个中观庄论它就能够成就一些事业的。所以就这个方面就是讲金刚大密咒它的这样一种功效。还有呢，金刚大密咒它就是一个咒语可以承办一切事业，中观庄论的一部论点可以成就一切事业，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这样不可思议圣成就一个论点当中完全可以啊归缩在一起。所以说这样一种幻变很殊胜呢啊，就是前面讲一简离证，一幻变，一幻变之后就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很非常非常广大的教义，通过殊胜简要理证一幻变之后呢，就能够轻易明示啊，轻易明示一切不可思议的圣人。所以这个宝论呢一定能够了知，不分不就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金刚大密咒了，现在我们要了知这个中观庄论就是金刚大密咒啊。这个以上呢对于这个净命菩萨的这样一种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对于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对于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功效啊，通过诵词的方式呢进一步呢已经做了归摄了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讲完了。